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家人们，大家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谢谢你把我们召聚在你的面前，父啊，把你的心意来向我们开启。你渴望要得到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父啊，把如养你的孩子的这样的爱、智慧释放在我们当中。今天再来开启你的心意，向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稍微再整理一下上个礼拜所讲的哈。上个礼拜呢，就是讲到说，耶稣他在地上，他并没有教导他的门徒怎么样去拓植教会。怎么样使教会增长的策略，他并没有教他们这些。为什么？为什么？对，因为圣灵会来，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圣灵会很细腻的引导他们，教导他们。好，那所以呢，上礼拜就讲到说，我们要做牧养的人，牧养神的家的人，我们跟圣灵的关系非常重要。怎么样仰望他、求问他、跟随他？否则有很多神本来很美妙的计划、很大的计划，变成没有办法成就，因为我们靠自己来，我们不懂得求问他。好，那我听到有这个有区长他们就分享说，他们的有小家里面的人哈，怎么他们的小组里面就分享，他们回去真的怎么样开始求问圣灵、求问神哈，然后这件事该怎么样？哎，神就回答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跟他的理性完全的冲撞，他觉得不可能，这个这样子不会成就的。可是他又在亲近神，神又在跟他讲，好啊，好，他就顺服着这样去做做看。结果奇妙的事就开始发生了，好，神就带领的那么奇妙，然后结果是远超过他能够想象的。他就想到说，如果他没有问圣灵，这件事情完全结局会另一回事，好，而神带领的这么好，好，所以我听了我非常高兴。好，如果每一个小家长开始在许多事上，在牧养的事上开始求问神，好，神啊，这件事该怎么做？好，那等候他，好，问他，你说，哎，对啊，我都是跟随教会的水流，教会说要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在你小家有一些很多的事情上面，你都要问神，你学习问神，你就会发现，原来神很想跟你说话，很想引导你，然后你牧养的小家就被很精彩的事会开始一一的一直在发生，特别在这个末世。好，那跟随圣灵、跟随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那我上个礼拜讲到，因为我们这样跟随圣灵，你就发现在末世神特别常常做新事，那我们要脱掉我过去的经历，我过去的以为什么样才叫属灵，哈啊，什么，我过去的那些经验，那些我觉得这样很有效的方法，你在末世可能是不 work， 没用，使不通。好，那你就发现你跟随圣灵，这个叫做新皮带，你用圣灵的，在圣灵的新样里面服侍神，好，而不是在我遗文的旧样 根据我过去的习惯教导或者过去的方法、啊、怎么样就会发生。可是你会发现在末世有时候这样的方法行不通，因为面对的人也不一样了，而且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很变动很变化多端、啊、人的需要是跟过去很不一样的，然后现在的人也跟过去的人很不一样，他们所承受的压力环境是跟过去很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牧养的人，你需要问神，问神，神对我们对每一个他的羊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美好的计划，对我们有很好的安排。你要学习跟随问神，这个叫在新皮带里面来服侍神，那你就会经历很奇妙的事情。好，所以我上礼拜讲到伟人，到底什么是伟人？有一些人就说哎呦，我这个伟人离我很遥远啊。什么是伟人？伟人不在乎你外面做出什么样的事，而在乎因为有一位伟大的神住在你的里面，然后呢你连上他，你对他每一次都有对的反应，你就会成为伟人。就好像腓力，那当教会呢要腓力说你就管理饭食，那他就真的管理饭食哦，那么多人要吃饭，每天就是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好，那其实你后面看你才发现那个腓力有很多恩赐，也很口有很多口 也非常有口才，而且很多恩赐，他可以使整个城市复兴呢。但是当教会希望他管理饭食的时候，他就好好的管理饭食，这就是伟人，他把饭食管理得很好，让大家吃的没有埋怨，这个就是伟人。那但是当另外一个时候到了，神要他到撒玛利亚，然后在那个城市里面呢，他就开始一直的传福音，然后为别人医病祷告，然后很多神迹奇事就产生了，他就是整个城都欢喜，整个城的复兴。所以这个就是伟人，他就是每一个时段跟随神，对神有对的反应，然后呢正在大复兴神做很大工作的时候，神又跟他讲你现在停止放下，你现在就去旷野啊，他就顺服的又去旷野。他们有说神啊，这一定不是从你来的，一定从魔鬼来的啊，这现在工作需要我啊，我怎么离得开呢？他没有，他就学习习惯顺服神啊，所以他就去到旷野，借着他每一次有对的反应，结果呢福音就传到了非洲了，借着他福音就传到非洲了。是不是伟人？腓力是不是伟人？但伟人是不是因为他把福音传到非洲而成为伟人？不是，是因为他这颗心，这颗心对神永远有一个对的反应，对的回应，绝对的顺服，而且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在乎他外面正在做什么。他在管理饭食的时候是伟大的，他在使一个教会复兴的时候他是伟大的，他在到旷野单独一个人，然后面对这一个人，然后就开始跟他讲，这个人就受洗了。好，那都不是在乎你外面在做多大的事，而是在乎你这一颗心连上了这伟大的神住在你的里面，这就是伟人。所以你是不是伟人？伟人是神命定你的，因为神说他的孩子们，因为耶稣要去世之前跟他的门徒讲，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事实上你那时候去看他的门徒没有一个是很起眼的，对不对？看起来不是什么很成才的人，但是他们真的有没有成为伟人？有，他们真的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做出什么多伟大的事，他们只是一直跟随神，跟随神。好，那神借着他们真的把福音这样的大大的传开来，好，连影子都连这个影子都可以医治病人。好， 这个就是每一个神的孩子都是伟人，你需要有先有这个认识，就是你要把握每一个机会去对神有对的回应，对的回应，不要每一个阶段跟你讲，你就觉得啊，我这么有口才，我应该是站讲台的，我应该是一次讲到就可以多少人信主的，怎么叫我去管理饭食嘛？啊，杀鸡焉用牛刀呢？像我这么有恩赐的人，你们真的不会看啦、让别人去煮饭。而神说我要你去管理饭食，他就去了，还不是神说，是大家选他，他就去了。他不是说你们没有眼光，这应该是别人妇女去煮，像我应该是讲道大步道教，而且我是医病的，我是赶鬼的，对不对？他都不是，他就是真的就是去管理饭食，管理得非常好，这就是伟人。神的家充满的都是伟人，不是你要去做伟人，而是你本来就命定是一个伟人，只要你每一次都有一个对的反应，对神，对神给你安排的环境有一个对的反应，你就是伟人。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上个礼拜讲的，我们要在一个新皮带里面啊，一个跟随圣灵的一个新样里面服侍神，在你身上所命定的伟人是一定会成就的，神要借着你做很伟大的事。很伟大的事不见得是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身份，就是你去跟随他回应他所做出来的事，在神的国度里都是非常伟大的。管理饭食重不重要？重要，你没有管理的好啊，彼此会总会吵起架来，会打起来的。啊，管理的好，大家都笑眯眯的，这重不重要？很重要。好，那今天呢，我要接着再讲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11-13节。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神呢，他这位天父，他一直有一个心，就是他要得着一个家，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个孩子，他一直来装备他们，装备他们，他装备出，他建造出五重的执事，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这五重的执事呢，为着要来，他说这里讲成全圣徒，这个成全就是装备，为了来装备圣徒，然后呢，使每一个圣徒都可以各尽其职，也就是每一个圣徒神在你身上，然后他说各尽其职就可以怎么样，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好，那这个身体呢，头怎么样的伟大，万有是借着这个头的话语而存在的，万有神说有就有，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那所以教会这个身体是同样的，跟这个头一样，充满了权柄能力，充满了大能，充满了丰富丰满。好，那这个身体是怎么样被建造起来，是借着神，借着五重执事一直去装备他的每一个孩子。好，然后他说使每一个孩子呢，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好，那这里就是讲到你认识神的儿子，你就得以长大，长大成人，你就不会做小孩子。所以你认识神的儿子，那个认识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亲密的经历。好，那你这样的认识多少，经历多少，你就长大了多少。好，然后呢，他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 所以我们做牧养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目标。你在牧养，你牧养一个小家，你牧养一个区，你是希望你小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小家里面的人都要认识神的儿子，都要跟神的儿子有一个亲密，很亲密的认识，不是头脑知道而已，有一个很亲密的经历他。好，这样的认识神的儿子，然后呢，他说我们整个小家每一个都是长大，而且是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我好多年前就听到欧迪兹，他就讲到，他说欧迪兹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听到他讲啊，他有一本书叫《长大成熟》，他说今天呢，教会里面是长胖没有长大，就是教会很多人很多人，但是都是婴孩，有很多的婴孩，是吧？但是神渴望得着的教会是都是长大成人，而且是长成基督的身量的，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什么他也能够做什么，他里面有耶稣基督的信心。那也就是我们在牧养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我的小家一直的长大，一直长大，不是只有长胖，当然我们需要一直有胖，一直有人数的增长，但是一定要一直长大，长大有基督长，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所以我们在牧养这件事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好，那他说长大的程度呢，是根据他认识基督的程度，跟基督的亲密的认识。这也是我就想要问大家，好，你认识基督多少？你怎么样？就说到底这位天基督说什么？他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神。好，耶稣来了，他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这位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父？啊，慈爱，蛮有怜悯。好，还有呢，他不轻易发怒。好，那所以我们牧养的人，我们要营造一个小家，我在牧养一个小家，我要营造出一个什么样的小家呢？就是天父他渴望的一个家，这个家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是充满的是爱，就是我牧养的这个小家充满的是天堂的味道，把天堂去带到这个地上来，成为这个小家就是天堂的彰显。你说哦，这好高的目标，但这正是耶稣来为我们死的目的。他来为我们死，他就是要得着许多后裔嘛，对不对？好，然后呢，他说他来为我们死，就是要把我们什么带入他爱的国度，也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所以我们在牧养这个小家，就是渴望神爱的国度，爱的家彰显在这个小家。好，那在我们的家庭背景里面，好，我们常常对孩子，好，都有说你如果不乖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啊，会不会把你赶出家门，好啊，我们在我们的说话里面常常都是对孩子威胁恐吓啊，好啊，那可是呢，我们在营造神的爱的家庭里面，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要开始改变，就是要开始用正面的方式来表达。好，就说我们如果说你如果再不好好追求，你在末世你真的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那这个有时就会带来人的一个紧张惧怕。但是我们如果跟他讲说你要好好的认识神，所以你在末世呢，你就会经历神很奇妙的恩典。好，你就知道原来神会供应我们什么，你就大有信心，而且你在末世可以成为很多人的拯救，你会帮助很多人。好，就是说我们在表达话语上， 我们学习一直用正面的方式去表达，以至于神的家会充满的是爱。天堂，这个天国，神的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爱，还有呢，关系，还有尊重，好，还有神的国充满的是自由，还有喜乐，这是神的国度。好，那所以我们在营造小家，我们就很渴望我们的小家充满的是这样，充满的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我们在表达，在我们小家长在表达对小家的一些哦，哎，今天牧师说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读五章圣经。好，那你又颁布了一个规定，一个规章。好，那如果你会讲，就是说，哇，今天牧师讲到说，这个神的话语哈，就是讲到神要给我们什么的宝贝都在这个话语里面。好，那在这个末世，神要把他的天堂很大的丰富倾倒下来，因为他快要回来了，所以他要我们快一点丰满起来，丰富起来。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每天来读五章圣经。好，那你这样子就是对大家的一个鼓励。所以每次小家长在报告什么事给你的小家的时候，你记得常常是带给他们好多的规定要求，还是是带给他们的一些呼唤或者激励，鼓励他们，那是一个正面的激发他们的渴慕热心爱心，还是一个常常是一个要求 又要做这个又要做那个，那这个就很不一样。你经营家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营？好，那我觉得你怎么样来营造这个神的家，充满的这个爱、自由、喜乐？好，就是在乎你是不是常常用这种正面的方式来鼓励他们。好，那常常让他们更多的认识天父的美善。天父对我们那个永不放弃的爱，那个他说我永不撇下你们，永不撇下你们。好，那我们现在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都有很多的被拒绝啦，伤害啦，那以至于就是说那个爱都是有条件的。那一进到神的家，每一个小家长，当然你说可是我们分享都是靠讲台啊，好，可是小家长你无论在带敬拜里面讲个一句话啦，在领会里面一两句话，你在平常的会后再讲个几句话，或者跟人的接触里面，都一直在影响这个家充满的营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氛围，这个家充满什么。那这个就在乎小家长。有的小家长就说，哎呦，真的我们的主家园都好忙哦，工作都累得不得了，怎么样鼓励他们在很忙的里面还愿意来聚会啊，还愿意听录音带啊，还愿意读圣经啊。我说这个就在乎小家长，在乎小家长。也就是说你家的孩子吃饭有没有胃口，在乎你这个做父母的。如果你吃得津津有味，那个孩子自然就会跑到你的桌边，我也要，我也要。如果你吃饭有一搭没一搭的，只是一直叫他吃吃，他就不会很想吃。你看有的弟兄，他们一讲到说，哇，现在电脑或者现在新出的那个智慧型手机啊，第几号啊，有什么型，哇，功能怎么样，多棒啊，哇，他讲可以讲好久好久。好，那或者有些人就讲到说，我告诉你啊，哪一间餐厅多好吃啊，你听了你就好想去吃啊。好，可是呢叫他介绍一下耶稣，讲一下神，没什么话好讲。所以难怪你的孩子没胃口嘛，你的孩子对神没什么渴慕嘛，因为你只会讲大卫哥利亚的故事。你并不是你对这位神，所以为什么我说 你们要好好读圣经，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真的好有耐心哦。我这样读，我今天早上读圣经就觉得，主啊，你真的是不轻易发怒耶，你好有耐心，你真的跟你的门徒讲到你要上十字架等等的、哦、然后要受被他们羞辱，被他们嘲弄，然后你要受苦，然后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什么。你的门徒，他说那时他的门徒跟他的妈妈就来说，主啊，让你得国的时候，我的儿子做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啊，其他的门徒就说，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这么自私啊，只有你两个人坐神的左右边啊，没有一个人在乎耶稣要死了，没有一个人在乎耶稣要被鞭打，要被嘲弄，要受苦，然后死在十字架，好像都没听进去。可是呢，耶稣觉得好有耐心的跟他们讲说、哦、不是的，天国不是这样子的、哦、地上要有王治理，可是神的国是怎么样。哎呦，我就觉得说，主啊，你真的好有耐心哦，你真的不轻易发怒，对不对？但是我们就觉得说，我在跟你讲我就要死了，你没有一个人同情我，对不对？就只是想要 做王的左右边，他、啊、只是在彼此都在争谁是坐左右边，还彼此在吵，没有一个人体恤我。教你们教了几年，结果是这样子，耶稣都没有，好有耐心。所以我们在牧养的里面，你要读经，你读经里面去认识这位神。如果你越认识这位神，你一讲到耶稣，你就会充满了热情，你就会说，哇，这位神实在是太好的一位神，怎么这么好，他这么有耐心，不发怒，不轻易发怒，而且对门徒是这样子，但是他说你们会做比我更大的事。然后耶稣的心一直要预备他们的心，免得耶稣受苦受死，他们就跌倒了，他们难过，耶稣怕他们太难过，耶稣怕他们灰心，一直在预备他们的心。耶稣想的是他们想的全部都，耶稣在讲他心里的正要遭遇，他们都不在乎。好，那你从这些去读经里面，这是我今天早上读的，那我就说，你每一次从读经里面，你的心就会一直融化，一直认识这位神，以至于你在带小家，你就常常就会有一些话想要跟他们讲，或者你在辅导人的时候，就是多多让他们认识这位神的这个爱，还有他对我们的尊重。好，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他对我们的眼光是怎么样？你要常常这样去，你读神的话，吸收到你里面，这个就会成为你一直要讲的，你就会 motivate 你的小家的家园，很渴慕要读圣经，很渴慕要更来认识他、哦、撇下一切，就是要更多来被他充满，要来认识他。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耶稣最好的推销员。推销员，你一定要对产品熟悉，对不对？好，那你对这一位神熟悉的话，对他的话语熟悉，对他的属性熟悉，对他的情感世界熟悉，我跟你讲，你这一生会最喜乐，而且你带出的孩子会不一样，无论你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教会的这些孩子都会不一样。儿童主日学老师非常重要，这个启蒙老师最重要。如果你每次都只是在讲故事，你就发现你并不是对着这一位，哇，充满了被他吸引感动。这些孩子听就觉得听过了，大卫歌利亚我已经听20遍了，就会这样。好，你传递出来都是一些头脑的知识，你要传递出神的那个热情，你就会成为伟人，你会儒养出一群哇，将来对神奔放的、充满了热情奔放 伟大的青年人。好，那所以我们在营造这个爱的家，神的家，好，你需要借着更多的认识神，好，借着读圣经，借着你亲近神，借着主啊，你开启我，让我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智慧启示能更多开启我。那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你在带领小家，或者你在牧养你的孩子啊，所牧养出来就不一样，你就不会说牧养出你的孩子是一些那个充满了苦毒、叛逆，啊，或者很多的伤害的这样的孩子，啊，他是在爱中，在自由的选择中，选择要来顺服神，啊，选择要来跟随耶稣。那这个就在乎你这个人，你这个人。好，我们很多时候父母在教育孩子，或者小家长在儒养小家里面，我们呢常常就是都是用这个教条式的，好，然后呢规定式的，好，所以使这个自己所儒养的家或者小家里面常常充满了很多就是一些法规，哦，一些被规定被要求，哦，然后没有那种渴慕，没有那种热情，哦，然后你也没有给他们这种去成长发挥的空间，哦，这些都在乎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也就是说你的说话，你现在开始做牧养，你一定要开始学习讲话怎么样用正面的表达方式。我自己也是学过来，好，我记得我以前我就听我小哦，我那时候我想想看，我那时候大概是大学吧，我去我的大姐家，好，那我就听到我大姐呢在喊她的孩子下来吃饭，她说：“不，你是不要赶紧给我落来家哟，哈，就是说你们不会快点下来吃饭吗？”哈，那她就好像习惯都是用负面的表达方式。那时候我看了，我就发现说，我还有我记得我那时候新竹的姊妹们哈到我家，然后到我家，后来他们就跟我讲，他说：“哇，江姐，你家人好像都对你好凶哦。”我说：“没有啊，他们对我很好啊，他们很爱我啊。”啊，那原来是因为他们都是从楼下就喊到楼上。快点下来吃啊，你们要快一点啊，哦，什么什么，那或者讲话很大声啊，很什么，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对我很凶。可是我从小在这样成长，我一滴都不觉得，哦，而且我真的知道我的家人对我很好，哦，那所以这是我们习惯的表达方式。那我就觉得诶，有时我不知不觉在跟一个很熟的人讲话，诶，有时也会用那样的口气，哦，那可是这是学过来。后来我就发现说，对，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想想看，我怎么样用一个正面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哎，他真的就会一个正面的吸收，而不是说你如果不这样这样，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好，而是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哇，你会怎么样？多好，一个提升，好，那这个的话就会帮助这个家更充满了一个爱的气氛。充满爱的气氛。那还有就是我们在这里讲到说，神的家呢，每一个孩子都是这么伟大的，他们都要长成基督的身量。那所以呢，我们做牧养的就是要怎么样一直来成全他们，怎么样来成全他们，怎么样来装备他们。好，那除了多多的去讲神自己，把有关神的真知识更多的让他们明白，来破除从小成长的那个谎言，哦，那些负面的那些谎言。另外一方面呢，你要一直去发掘他们的恩赐，哦，发掘他们的恩赐。那像我记得那时候大概就是好多年前哈，那个时候我要开始有一个带导的小组的训练，好，叫做心腹带导的小组训练。好，那时候我就发现敏文他 他对神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好，那我觉得，我就觉得他的受造是要领受天上的一些东西来释放到这个地上的。好，那所以我就选他说你来带这个代祷小组，心腹代祷小组来训练这个代祷小组。后来他告诉我，他说其实我那时候我对祷告很没有兴趣，他对祷告很没有兴趣，但是我看出他的受造，他的呼召，所以我就请他来带这方面。那结果他来带这个祷告 的小组里面呢，他就自己就我要带啊，所以我自己也要多在这方面操练啊。好，那就在这方面他更多的去操练，他的这个潜力潜能恩赐就一直被发挥起来，就更多可以开始领受天上的。好，然后在祷告的领域就可以一直的挖深。好，所以我们做牧养，我们很，如果我们常常有为父为母的心，神会让我们常常看见弟兄姊妹的那种神在他身上的呼召，神在神给他的一些恩赐，有时连他自己都还不知道，但是你会把会看得出来，然后把他摆在对的位置上。所以我那时候请他带祷告，也请他带敬拜，这都是他过去从来没有过的服事。这样好，那我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发现可人他的英文很好，好，他的英文很好。他说，他常常都是看英文杂志的，在他读学生时代这样。好，那他不但英文很好，我觉得他跟神的关系也很好，好，所以我就说，可人你可以来做翻译。他说啊，我可以吗？我从来没有翻译过，好，他也从来都没有过。可是呢，他开始做翻译以后，他就懂得，他不但英文好，他懂得怎么样依靠神，怎么样懂得依靠神。结果后来大家都觉得他翻译翻得非常的棒。好，那所以我们做牧养的，我们会常常去看见这个人的恩赐。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有一次，我很少去 Cupertino 那一边，我就那一次去的时候，我就听到他们弟兄姊妹一个个在分享，我就听到大张的分享，我就觉得这个弟兄他这个神会使用他在话语上做神的出口。好，那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来参加训练中心的课程啊，那在这一方面更多的被装备，我觉得神会用你在这些方面。后来他也告诉我，他说神确实有借着异梦有跟他讲过，说我会使用你在话语上做我的出口，但是你要谦卑，谦卑到像一只狗一样。神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异梦，是吧？好，还异象，好，这样神给他这样。那所以果然后来，他开始在接受一些我们训练中心一些装备以后，我就让他做。这就是偶尔站讲台，他讲得非常好，好，所以我就是说，我们做牧养的，我今天只是随便举一些例子啦，好，也就是说，我只是那一次去，我看到这个弟兄的交通，因为他那一次在交通，他等候神，神怎么光照他，他在公司里面，好，骄傲，好，然后神跟就是光照他。所以他就谦卑下来，去跟公司的同事，跟公司的人，这个道歉。好，那就说，我不是只是看这个人在交通的时候是不是交通的很有口才，好，而是我发现一个弟兄他愿意去等候神，他愿意真实去亲近神，好，而且呢。也在等候神亲近神里面常蒙神的光照，我觉得这个人的生命会一直的长进，会一直长进。好，那事实上他那时候才来我们教会也不是太久嘛，好，那然后他也有在敬拜团队有一些服事这样。 可是我就觉得神会在这方面用他。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做牧养的，每一个做牧养的，神会给你有这种也可以说恩赐，或者是你只要有为父为母的心，你就会看出这个孩子将来神会在比较在哪方面用他，那你就在这方面给他机会去栽培他，栽培他。举例说你们在带小家的时候，有些人分享，哎，你发现他讲话哈，他在分享的时候讲得很有条理哈，很有口才哈，讲得很清楚哈，那让人家真的也很得着。你就发现其实以后可能神会让这样的人多在教导方面哈，会用他在教导这一些方面教导。那所以呢你就可以多排这样的人做领会的哈，或者请他做摘要整理哈，让他在这方面多有一些操练哈。那另外呢有一些你可以从他的职业，你也可以发现，我现在是讲说你怎么去发掘恩赐哈，你做一个牧养你怎么去发掘弟兄姊妹的恩赐，以至于去装备他们，去成全他们。好，就是说有些差不多是公司的老板或者公司的主管，好，大部分这样的人都有治理式的恩赐，因为他要管理嘛，管理人，他要管理公司。好，还有所以大部分这样的人他是个领袖人才。好，那还有呢你会发现他在做事情方面很有条理，好，那做的你能够信托他这样，好，那像这样的人就是很有行政管理的恩赐，而且也很有领导的恩赐，好，那这样的你就是可以留意他有这方面的恩赐，好，只要就说像这样的人，很多时候他是可以当小家长的。好，那另外有些人你会发现他很有创意，好，他常常有很新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很有创意，好，那这样的人呢常常会很有先知性的恩赐。好，因为我们每个人受造就是不一样，好，那所以你让他去设计一些活动啦哈，一些带活动，你会发现他都会带得更活泼，好，而且常常会有变化，好。那另外有些人你会发现，哎，他对人很有兴趣，很喜欢跟人说话啊，然后也很会这个很有爱心，很有同情心、怜悯心。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够做带导和关怀，好，这样。那当然也有的人他有好多种恩赐。有很多种恩赐，就是你每一个小家长你要留意去发掘每一个人的恩赐，好，然后在这方面给他机会去发挥，好。那如果他做的你发现让他带敬拜或带聚会，好，或者报告什么事情，结果带得很不好，好，你不要一下子就我从此不再排他了，好，你要给他有这个犯错的空间，好，每一次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说，诶，他先鼓励他，他做这样子，诶，哪些点做得很好，然后再跟他讲他哪些点还有成长的空间，他如果怎么样带又会更好，好，他如果哪还有你可以教他怎么去预备，怎么去预备这个领会，或者预备讲章，或者预备带聚会，好，你都可以教他，那这样子就是你一直在成全，一直在装备他们，这样，好。那我们看的都不是说只是看见这个人外显的那些恩赐，好，不是只是用外显的恩赐来看，好。那我举个例子哈，像我们当中有个弟兄，上个礼拜。我讲完以后，他跟他太太他们夫妻回去以后，好，那他的太太就觉得，哎呀，我不是伟人啊，离伟人很远啊，那 我不是什么名人馆里面的啦哈。结果他这位弟兄就跟他太太说，哎，江姐讲啦，是名人馆啊，所以名人馆里面有很多馆啊，哈，你可以有信心馆啊，有爱心馆啊，哈，或者有得胜馆啊，哈，是吧？他说，那他太太就说，那你呢？那你是什么馆？他说，我呢，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父亲，所以我一定是爱心馆的馆长。哈哈哈他就说，因为我要做更多人的父亲。好，哇，他太太好惊讶，因为他的先生不是那种很有口才的人，比较常常都是比较安安静静的。他就想说，哇，我先生居然会讲出这么有智慧的话语，好，而且这么有信心。那他说，他先生就说他，然后他就问他先生说，那我呢，我是什么馆？他说，你可以是信心馆啊，你是信心馆。因为他的太太比较有恩赐，有很多方面的恩赐，那他的先生好像看起来不是有什么很明显的恩赐，那比较木讷一点，但是他有爱心，他有爱心，而且他的就说这个太太都发现说，哇，我的先生现在可以健康到这个地步了，那被神医治健康到这个地步。所以你看，每一个神的儿女真的都是伟人，只要你健康起来了，而你来到神的家，神就要使你健康，神借着他各样的方法，他各样的他的道，他的家都是一直要使你健康，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所以健康起来，他的思想就不一样，他的眼光就不一样，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先生真的是，他真的是，他不在乎他的口才。所以我们当中有些弟兄，你觉得我没有口才，我没有刚刚讲那些恩赐，不是外显的，你里面对人有那个爱心，有那个怜悯。所以你看，他说我是爱心馆的馆长，好棒哦！阿巴父听了一定好高兴，孩子，对了，对了。所以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都是名人馆里面的伟人，你真的都是名人馆里面的伟人，没有一个例外的。那我们就是在发掘每一个人的恩赐，然后给他机会去操练，你就一直在成全这个每一个信徒，以至于让他可以各尽其职。有些人你现在看起来但是另外也有些人我现在讲的是你看见他有这方面的恩赐，你去装备他。但是也有些人呢，他可能他成长过程的一些被错误对待，所以他一直有一些错误的羡慕。有些人有一些错误的羡慕，就是喜欢是觉得站在讲台上很风光，看下面那么多人都在听我讲话，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风光的一件事情。你错了，你站在讲台，如果不是神呼召你来站讲台，如果你不是很有从神来的话语的指示，你站在讲台其实是要被很多人批评论断的，你会非常的受伤。然后你在台上讲的时候，下面都东倒西歪的睡着了，你也会很挫败感的。你讲了下面都没什么反应，然后接着还要被人家批评论断，然后讲到的前一天还要熬夜到三更半夜，不是像你所想象的这样的。好，那 有些人呢，他就说他觉得他我过去就遇见有一位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 啊，神辅导我就是有教导，神给我有教导的恩赐。好，那可是我真的不觉得有，好，所以我一直在这方面没有用它。但是后来他气我气得不得了，好，然后他们夫妻就离开教会。好，事实上我那时候才刚来拓荒，没有很久。好，其实他们夫妻的奉献是占我们教会非常高的比例的。好，那我只要有排他可以讲一点的话就都很好，但是我不愿意这个牺牲，虽然那时候只有少数的人而已，但是我们做牧者的，我们需要向神负责。就是说我们渴望每一次的讲台是让弟兄姊妹得着最多的供应，而不是为着我希望这样子教会可以奉献多一点，而且这样我不用得罪人。好，那在这一些方面，如果你牧养的人你觉得他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可是他就一直觉得他有这方面的恩赐，好，那你怎么办？他觉得你应该用我，哦，比较是做大领会啦，哦，做教导啊这一些方面，可是你觉得他没有这个恩赐你怎么办？你就跟他讲说，哎，没关系，那你就在小家里面多分享，哦，你有机会你就多分享，你分享了呢，哦，那你会发现，哎，大家的反应，哦，真的是觉得，哎，你的分享很能够供应别人，哦，神会把这些显明出来的，会显明出来的。好，你说神的家很需要有人做出口的，所以你只要有这个恩赐，神一定会把你显明出来的。好，那另一方面，如果是你有这方面的羡慕，可是你的领袖，好，你的属灵的领袖都一直在这方面没有用，你一定要相信神的家是个爱的家，你的属灵的领袖他巴不得一直要你成功，一直要成全神在你身上的呼召跟命定。好，那你要相信他，如果在这方面还没有这样用你，你不要觉得是他挡了我的路，而是你自己在这一方面你可以更多的装备，在神的话语上的装备，好，还有在小家里面分享，还有你平常多用话语是去鼓励人建造人，神就会让你这方面一直显明出来的。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知道我们都在神的手中，阿巴父他借着万事都在为我们这个人效力。好，所以你对你的属灵的领袖要有爱的信任。好，然后你只管就像腓力，神那么长的日子就是只是要他管理饭食，他就管理饭食啊。其实一个人一直在做神这时候呼召他要做的，很忠心的在那样做，很喜乐的在那做，就在累积恩高了。当神哪一天要他再做别的服事的时候，那个恩高会一直显明出来。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做牧养的就是要在这方面去成全他们。好，在马太福音18:10，我们看一下，
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要不可以轻看小子里的一个。好，那我们要给他们，就是说，如果一个牧者，好，一个小家长或者一个区长，他很能干。他做事也都做得很好很完全，哦，常常他会不放心把这件事交给另外的人做，他会觉得永远就是我在这个位置上是最合适的，哦，那别人都做不好，别人都不称职，哦，以至于他都不敢把让别人来做。这样的人呢，这个叫做操控，他不是一个心一直要去成全羊群，而是他就是要控制这个位置。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觉得只有他最适合这个位置。 像这样的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如果以一个牧师来讲，有时候你会发现牧养了一二十年还是只有一个牧师，他培育不出另外一个牧师或传道人。好，那如果他是一个区长，你会发现他服侍了好多年还是只有他一个区长，他培育不出其他的区长。他小家长，他也是培育不出其他的小家长，因为就是他不是一颗心一直看见神所看见的这个羊的潜力。好，这个就是我们在牧养上面，好，我们要一心一直去成全，不轻看任何一个小羊，可能他现在这个做的不是那么完全，好，那虽然他现在好像在讲话上还不是那么能够表达的那么好，但是你会发现他一直好像神在这方面对他有呼召，对他有呼召，神一直常常有一些开启在他的里面，好，那他神也一直在塑造他的生命，所以你有时候就给他机会。我记得我早期我一直想要培育更多的弟兄可以站讲台，所以我刚开始就请他们讲15分钟，好，然后呢后面我就来补充，后来我发现哎，有些弟兄在这方面更成熟，我就请他讲30分钟，好，然后我再讲后半部这样，好，哎，后来我又觉得哎，他讲得很好了，我就觉得整堂全部都让他讲。好，这就是我们怎么去成全一个人。你也不要说哦，我要成全装备他们，所以领敬拜就大家轮一人领敬拜一次，好，领会也大家轮流领，这样你整个小家的那个 quality 那个品质啊，敬拜的神的同在，还有领会的神的那个同在会一直下降。因为不是只是让大家操练而已，而是你要栽培一个人，你要先教他，然后给他尝试一下，然后呢你也在旁边帮补，然后事后再告诉他怎么样改进。好，然后呢如果你上个礼拜是让这个人新手操练，下个礼拜你就要让成熟一点的人来带，好，不要每一次都轮，每一次都不同的新手，整个的程度就会差很多。好，这个是每一个牧养的人，你对你的小家的大家对神的胃口，对神的开启，好，神的同在这个小家的运行，你有这个责任，就是你要很有智慧的来儒养这样。好，那我再讲到，就是说我们在儒养的过程当中，哈，神就是说我们最小的单位就是家庭，好，那我们常常在对儒养我们的孩子里面，我们很害怕他们失败，好，那我们的害怕他们失败常常会给他们造成他们很怕失败这样。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对夫妻哈，他们给他们的孩子小孩子学那个滑冰啊，好，滑冰溜冰在冰刀上那个滑冰哈，结果呢他的孩子在要比赛的前差不多2个礼拜哈，就是怎么会变得很紧张这样，好，然后就来跟他讲说，妈妈我可不可以我们就不要比赛了，不要去比赛，好，那他觉得不比赛是可以，可是他不希望孩子没遇到一些比较挫折感的时候就想要退缩，好，想要这个抽身，好，他觉得这样子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好的，好，很怕面对挑战这样。所以他就问神，好，他就问神，结果神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这个女儿这一次比赛是最后一名，你会怎么样？好， 那他就他想会吗？他都是第一名的，好，不会那么差吧？好，那神就跟他讲说，不过你的女儿如果学会这个功课，就是她的价值不是在乎她的得名，不是在乎她的表现如何，她的价值是在乎她是神的儿子。好，你的女儿如果学会这个功课，你这一生啊，就会少了一大半的忧虑。好，就是你的女儿学会这个功课，那你这一生，好，这一生你会少掉一大半的忧虑，这样。好，那所以这个妈妈呢，就跟她的先生讲，好，然后她就问她的女儿，她就说，女儿，你觉得耶稣神哈神，你认为神允许你失败吗？哈，那他的女儿说，好像不行。哈，为什么他女儿觉得好像神不允许他失败？因为他的老师都是很严格的，哈，很严厉要求的，而且他的老师都是蛮厉害的老师，蛮好的，蛮杰出的老师，这样。所以这女儿就说，好，好像不行。好，那他这父母就跟他讲，他说怎么会呢？爸爸妈妈都常常失败啊，哈，而且我们每次失败，我们就来到神面前啊，哈，那然后神就给我们恩典啊，让我们可以再站起来，哈，那而且呢，这个神就说失败是我们人生常有的事情。他就跟他的孩子讲，这样，然后他也跟他的指导教练讲，就说神有给我们这样话，哈，所以如果我的孩子表现不好，你不要责备他，哈，就是我们就鼓励他这样子，哈。那结果他女儿出场比赛的时候，那一天都很好，到最后的时候就跌一跤，整个就跌在地上了，这样。那结果最后一名。真的是最后一名啊。然后他们就鼓励他的孩子啊，哈，就说这个十字架，哈啊，因为他的妈妈那一天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啊，这个回家的聚会，刚好一个十字架在讲台，红色的，他就说十字架，哈，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此我们都没有羞愧。没有羞愧，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此没有失败感，没有羞耻感，因为他都担当了我们这一切。好，那结果第二天呢，另外一种比赛呢，本来那个教练就觉得这个是他女儿很拿手的，哈，一定第一名的。结果呢，他女儿也是最后的时候崩跌了一跤，哈，那。就哇，那这个老师都教练都有点受不了，说你把第一名白白的送出去哈。那后来他的妈妈就说，我们还是要去看名次，就说他要他女儿常常去面对，这不是什么失败哈，不用逃避哈。然后就带他去看，就去看呢，发现有两个教练，两个裁判员哈。给他女儿是第一名的分数，最高的分数，哈，所以他女儿平均下来还得了第三名，不是最后一名。那为什么那两个裁判员，给他最高的分数？因为那个表演是叫 artistic， 就是是艺术，看这个人的艺术感，哈。所以呢，那两个裁判员觉得，虽然他跌跤了，没有一个人跌跤哦，哈，那他跌跤，但是他的那个。跳舞的那个表演表现还是很有艺术感，所以给他最高分数。哇，这个那这个妈妈就跟他讲说，女儿，你有没有发现，你看裁判看你不是从外表来看你，看你有没有跌倒，裁判看见的是你里面的潜能，你里面的潜能。好，哇，他女儿就在爱里面好得安慰。好，就说他女儿那一次，他就问他女儿说，女儿啊，你这一次学到什么？他女儿就说， I don't need to be perfect， 我不需要完美， 哇，他女儿学到这个，我不需要完美，这样，好。那而且他女儿呢，就是写作文了，后来去到学校，他写作文的时候，他题目就是写我得了最后一名，你知道吧？他就说我这次比赛得了最后一名，但是呢，我学到很多的功课，好，我学到很多的功课。那这个妈妈就好高兴，神好有智慧，教她怎么去乳养孩子，好，就是。他就发现他这个孩子这一次的失败最后一名，他孩子并没有因此羞耻感，好，他越过了这个，而且他觉得他好兴奋，他学到好多功课，他知道他不需要完美，好，然后他脱离那个很怕失败的那个惧怕。哇，我听了好感动哦，我说你的女儿要这次没有学到，她真的一辈子很可怜呢，因为都必须要第一名，好，不能失败。哇，在一个小小的孩子里面，她觉得神并没有允许她失败，为什么？是因为教练带给她的那种严厉。我相信我们华人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父母他们的那种求好心切，那种在分别善恶树里面的对孩子的期望期许，然后也害怕孩子失败，为什么？因为觉得他如果跌倒了，这个孩子会不会以后都抬不起头来。我认识有这样的人，他只不过一次联考失败，或者一次的什么钢琴啊或者表演舞蹈啊失败，他一辈子都觉得是个羞耻感。今天我们在牧养神的家，神的孩子，我们要一直帮助每一个神的儿女知道他的价值，他是万王之王的儿子，他是万王之王的女儿，这是他的价值，不是在乎他的表现。那所以我们牧养的人，我们要一直允许他们有犯错的空间。我好多次都对我旁边的人说，你可以犯1000次错都没有关系，因为我怕他好像做错事了，他就在那很紧张很害怕。所以有时我们需要刻意的对他讲，虽然我心里是这样觉得，我觉得这没什么没什么，但是如果不从我们口中对他讲，他常常会在一个害怕，觉得啊，我在你的面前好糟哦，老是错，老是做错。所以我就跟他讲，没关系，你可以犯1000次的错都没有关系。好，那我们在乳养我们自己的孩子，或者我们在教会乳养神家中的孩子里面，我们很需要，就是说，给他们犯错的空间。好，那一直是在爱里面，就是让他知道我永远爱你。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受了刑罚，以至于我们永远都不需要再受刑罚。他替我们成为咒诅，所以我们可以一直活在祝福的里面。也就是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活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里面，所有临到你的，没有一件事是在惩罚你，没有一件事是在惩罚，因为神的公义的要求已经把所有的惩罚都加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身上。我们今天基督徒还是常常有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啊，因为我这一次奉献少了，我这个月都还没有奉献，所以我这次会出了车祸。你车祸跟这个不相干的，神没有要故意要你的出车祸的。我们一定要留意，好，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在某些事上给仇敌留地步，好，那以至于发生一些事，好，或者是在我们的无知里面，但是那都不是神的惩罚，神对我们只有爱赦免。 因为他的儿子全部担当了。所以他要我们常常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是我们所有牧养的人都要一个正确对神的认识，以及对他救恩的欢呼感激。太奇妙的救恩，在这样的救恩的底下，使我们很有安全感，使我们有犯错的空间。我们犯错，神仍然是看我们为尊为宝。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至于我们可以乳养出那样尊贵的孩子，那么自由的孩子，那样喜乐的孩子，那么有安全感的孩子。好，那这是我们要乳养在这一些方面。今天我一个特别的负担，就是我们在乳养，特别是幼小的孩子，我们不需要去防备他的失败，而是有时就是相信他，然后给他去尝试。借着失败，他所学到的是更大的祝福。好，那如果我们老是一直怕他失败，以至于我们一直圈出篱笆，然后各方面给他防范，然后叫他一定要照着我给你安排的路走，我们这个就在掌控他，在辖管他，控制他，其实给孩子失去一些他的怎么讲，会使孩子更常常怕失败，还有他没有那个自由，没有那个信心，没有那个胆量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好，那我今天就是讲到，我们到底牧养的人，你是在成全还是在控制？好，上个礼拜我是讲到，我们到底是在一个新皮带里的侍奉，还是在一个律法里面的服事？好，宗教的灵里面的服事。好，那这礼拜我是讲到，我们是一直要去装备他们，一直要去成全他们，是一个爱里的成全。好，发掘他的恩赐，一直帮助他，给他发挥。在家人里面，一个家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不会害怕他越来越成功了，越来越杰出了，他就取代我。不会，你家人，你就渴望他比我更好，好，渴望他比我更杰出。渴望他比我更强，对不对？你一定希望你的孩子比你更杰出更好嘛。那我们在牧养上面就是一心渴望，一直渴望栽培更多的人更好，更长成基督的身量，更满有各方面的恩赐，都比我们更好。好，这就是神所要的家，神所要的家。好，那这样的家里面呢，你就会把天堂一直带到地上来，会把天带到地上来，会让这个家充满了爱，充满了彼此的尊重，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自由。那这个家彼此有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这是神他所渴望要得着的家，这样。好，那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在这个分组的里面，我们会有一个立约，哈，就是那个在这个立约里面呢，就是讲到在主的恩典跟宝血之下，我与你立约，我们会有两个这样子哈。那请你接受我成为你的家人。无论在任何的情况下，我都要与你一同站立，无论在任何的困难中，我都要与你一起同行。好，那今天在神面前，我与你建立这盟约的关系，我选择爱你，相信你，尊重你，即使我不明白的时候，我仍然选择爱你，我不会离开你，我会尽一切的力量来扶持你，鼓励你，我期待看到你在神呼召你的事上成功。好，让我们一起来尊荣主耶稣基督，阿们。好，那这个立约呢，就是 因为教会是神的家，那我们一起在神的家来做牧养的工作啊，乳养神的孩子。好，那我们彼此这样立约呢，我们不只是跟这个人立约，虽然我们等一下两个两个在小组里面两个两个，但我不只是在跟这个人立约，我是在跟这个教会立约，跟这个大家庭立约。这样就是我虽然有些不明白的时候，诶，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决定，诶，为什么教会会有这个这样的决定或什么，我即使在不明白的时候，我还是选择爱你，我选择我不会离开你，我会跟你一同站立，我相信你，我选择我相信你，我会尽一切力量来扶持你。这样子呢，这个家就会那个前所未有的合一相爱。而当神的家这样的时候，我们所祷告的神无不垂听，神必要垂听。那我们在牧养神的家是这样，如果你回家，你也可以跟你的另一半，跟你的孩子有这样的立约。好，那是神的爱，神那个尊重的爱，那个尊重，而且让你可以自由的选择，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你愿不愿意爱我，这样子，这种爱呢，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家庭，也充满在每一个小家，充满在神的家中，这个就会把天带到地上来。这样，好，好，那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谢谢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为我们死，使我们从此都活在你的爱中，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都是在你爱的美意里面，要叫我们得着益处。谢谢你呼召我们来牧养你的教会，牧养你的家，牧养你的小羊。父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家人，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底下，我们可以这样彼此真实的相爱。谢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个爱的大家庭，我们要在你的爱中欢乐，也在你的爱中来乳养更多能够让你心满意足的小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